宣曾、薛吉、陈贵义、曾从龙、郑信之、李明富、邹应龙、于天熙、许应龙、林略、徐荣叟、别之杰、刘伯正、金渊、李信传、陈伟、崔福富。宣曾，庆元府人。嘉泰三年在太学两优试贺，历任官职，以太学博士身份被召试，任秘书省教书郎，升任著作左郎兼代理考功郎官，知吉州、福建提点刑狱，升迁考功员外郎，又升秘书少监，暂时兼任代理侍吏修筑官，守起居舍人，任起居郎兼代理侍左侍郎，编纂孝宗宝训，侍任吏部侍郎，代理兵部尚书。嘉定十四年，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第二年，拜参知政事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辞官。端平三年被召到朝廷，升大学士，提举洞霄宫，以官文殿大学士退休。去世，追赠少师。诏书说宣曾曾参与定策，按王尧臣的先例追赠太师，谥号忠敬。薛吉，字惠之，常州武进人。因父亲因补调任上元主簿，考中辞科，任大理评事，通判温州，知广德军。因参知政事娄耀推荐，升大理正，刑部郎官，司封郎中，代理右司郎中，升右司郎中，兼提领杂卖场，记庄库，兼敕令所山修官，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，兼山修敕令官。拜司农卿兼代理兵部侍郎，不久转为石授。嘉定八年，上书说希望陛下深思故事的艰难，更加怀着兢兢业业的念头，不要认为帝王之德没有过失而懈怠于进修，不要认为天灾常有而应对不时。正纲虽然已经推行，但一定要追求达到尚未完善之处。德则虽然已经布施，但一定要思考尚未覆盖之处。发誓以今天遇到灾祸的警惕恐惧之心，永远作为将来闲暇安逸时的警戒。将见天心显明感应，充沛的恩泽在不到一个早晨的时间内响应。升代理刑部尚书，不久是任户部尚书兼代理吏部尚书，于是时寿暂时兼代理户部尚书。十五年，特赐同进士出身，拜端明殿学士，迁书枢密院士。绍定元年，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士，不久知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，封毗陵郡公，以官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。端平元年，加绍宝，和国公，退休，去世。陈贵义，字正甫，福州福清人。庆元五年进士，受瑞州观察推官，遭遇父母丧事，服丧期满，调任安远军节度长书记，被征辟为四川制治司，书写机宜文字，考中博学鸿词科，授江南东路安抚司机宜文字，升太社令，改武学狱国子路，升太学博士。当时议论变更纸币法，陈贵义在转对时说，君主能够另行禁止，是因为与百姓同好武，纸币法令却让奸恶之人得逞，道路怨声载道，这不是祈求上天永保国命，巩固人心的做法。于是援引西宁新法作为论据，又说明锐果敢的人才足以成事，但失之于轻浮，老成宽博的人士足以醇厚风俗，但失之于因循守礼，不如由众人推举公平选拔。主张变更纸币法的人于是摘取新法等话激怒当时的宰相，并且说陈贵义引类执党，人们为他感到危险。升太常博士，因为兄长陈贵谦兼任礼部郎官，为避嫌，改将做兼城兼魏惠县王府小学教授。转对时说，沿路虽然开放，但触犯忌讳的人被指责为好民，切磨实政的人被指责为玩忽法令，利害关系到天下，是非公之于人心。一个人说了还不够，有时累积十几个人说，又被指责为朋党，是非颠倒，中间不分。史弥远更加不高兴，升秘书郎，出知江阴军，提举江西长平，被召回行在，未到受礼部郎官。正值金人大规模骚扰淮蜀地区，陈贵义说人才是立国的根本，如今旁门左道，姓门四开，沿路是用来畅通下情的，如今阿谀沉默，闭口不言，名利已经枯竭，而赋税之外馈赠礼物谋求升迁的人还未停止， 军中耻于谈论败北，所以阵亡者得不到抚恤；耻于谈论溃败，所以逃窜者又招募回来。又说，婉顺顺从的人是灾病，不是爱护我，应该排斥疏远他们；违逆匡正的人是要食，是爱护我，应该任用听取他们的意见。史弥远更加不高兴，暗示言官弹劾罢免，主管重禧官，启用为之徽州赵寿司封郎官兼翰林全职兼玉牒所检讨。适逢明堂祭祀，首先引用包拯在皇佑年间请求借大赦去除聚敛苛政的弊端，应当考察州县府库产生盈余的原因，模仿成周邦想必须包括死于王室者的儿子，以及汉朝设置羽林孤儿，专门选取从军战死者的后代，教他们各种兵器。李宗即位，任命为宗正少卿兼侍讲兼代理直学士院，不久升起居舍人。宝庆初年，下诏举荐贤能才识之士。陈贵义于是说，世人以沉默保守为贤能，以苛刻生事为能干，以偏狭极办为有才，以轻率常事为有见识。到了现在出政之时，应当寻求忠实正直、奉公爱民、知礼义廉耻而不越出规范的人来充当中外官员的选拔。又说，成王初年，元老重臣用无益，来警告他，希望他能长寿，用敬德来勉励他，希望他能永命，期望他平易近人，希望他寿命长久。这可以说是爱君深切而忧虑深厚了。升中书舍人，升兼直学士院，内侍滥受恩赏，总是封还诏书。将要举行交际，陈贵义认为民生确实艰难，官吏还很多，征敛几乎等于夺取，公费被隐藏为私藏，应该大力张明升降，这样才能在郊外见上帝。升礼部侍郎，仍兼中书舍人，代理刑部尚书。升修玉牒官兼侍读，任礼部尚书兼给侍中，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。绍定六年冬，皇上开始亲政，晋升参知政事。皇上当面告诉他说，近来听到你忧国之言，朕不会忘记。兼同知枢密院士。出兵变落实，陈贵义已经称病，仍然上书极力劝阻，五次上章请求回乡，转四官，加一封，退休。去世，追赠少保、资政殿大学士。曾从龙，字君熙，左仆射曾公亮的四世从孙。最初名义龙，庆元五年考中进士第一，才赐给现在的名字。授签书奉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。升兵部员外郎、左司郎中，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御德。出使金国回来，转官。尚书说，州郡数月缺守，而以次官代理的人，他们因为只是代理，自知不会长久，哪里有空尽心于民事。欲送拖延，政令松弛，将宜郡之事付给胥吏。侥幸任命一人，百姓盼望他到来，如同渴望饮水。他脚还未到境内，就又因其他原因罢去了。而且每次换一个太守，供账借请至少不下万名。郡库收入每年有固定数目，而连年迎送，花费不可胜计。这样轻易更换，公司都受其害。希望明诏二三大臣，郡守有缺，立即尽拟。对于那些请求逃避畏惧上任的，全部杜绝他们的请托；那些被弹劾抵制的，迅速执行。因为郡计宽则民利欲，利害常相关。又请求已经赈济的人免除后续。开禧年间请求外任，知信州庶族在境内劫掠，曾从龙将他们依法处置，搜得妇人衣服，命令在街市上销售。赵代理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太子左玉德，缴还张资副官的辞头，因为张资逼迫侄女耗尽资财与苏师旦之子结婚的缘故。不久兼太子玉德，兼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，兼国子祭酒。任吏部侍郎，仍兼职兼太子右庶子，兼给侍中，兼职学士院，代理刑部尚书。嘉定六年秋，阴雨，请求释放囚犯。进对说，修得政，蓄人才，整饬边防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。七年，主持贡举。尚书说，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英才，亦以观其通经，复以观其博古，论以观其识，策以观其才，将来谋王断国都从这些选拔。近来沿袭成风，文气不振， 学问不务根本，文辞不上梯要，涉猎不精，议论疏漏，坠机虽繁，气象为敏。希望下发臣此章，激励中外，成原正本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。诏令听从。晋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，太子宾客，改参知政事。曾恨胡举奸邪，排挤阻挠政论，陈述其罪。胡举唆使言官弹劾罢免，以前职提举动萧公，启用知谏宁府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任湖南安抚使。安抚动僚，威惠并行，心学仰视，乡人刻实记载。改之龙兴府，又提举动萧公，改万寿官监侍读，奉朝请。端平元年，授资政殿大学士、沿江制治使兼知谏康府兼行宫留守，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当时有三京之役，他极力论述南兵清静易退，不久他的话应验。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以枢密院使都市江淮荆襄军马。上书说边防辽阔，声援不接，请求并见二帅府。诏令许可，专门负责江淮，以荆襄属为了翁。朝论边防费用不足，诏令从龙、了翁并领督府。等到从龙去世，追赠少师。帝用虎、天灵、至凤都历任显要官职。郑信之，字信之，最初名字成，后改为京名，福州人。嘉定元年，进士第一，历任官职至赣州，改至龙兴府。后以保章阁代制，提举玉龙万寿宫，进华文阁代制，提举上清太平宫，进夫文阁代制，知见宁府。端平元年，召为吏部侍郎。入对，陛下大开言路，以通拥蔽，心中如果爱君，谁不想进言，但言不切直，怎能感动？譬如积水，九拥一绝，其势必盛，其声必激。所以言者多则容易取厌，言之激则难于乐受。若稍有厌倦，动于辞色，则谄谄成戏，有时或不知不觉。又说，希望陛下明召百官，涤去旧污，亦以清白相师。权之所在，势所必趋，恐惧戒谨，尤其防其细微，以保中裕。不要招致谤议，则朝纲肃而国体尊。又说，为君者不以尧舜自欺，则无善治；告君者不臣尧舜之道，则无远谋。卓左谏议大夫说，台臣交章护底，希望陛下借鉴古今天下安危之变，君子小人嚣长之机，公正处理，方得恰当。况且听言之道，应以事官。如果言果真有关国体，有补治道，有益主德，那么言之过激，又有什么伤害？他们虽然采明，我实际有意。只有虚心纳善，若决江河，则激者自然平静。拜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，进同知枢密院士兼代理参知政事。不久，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士。不久，知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，加官文殿学士，退休。保佑二年去世。李明富，字成书，汝州人。嘉定二年进士。历任官职代理，发遣荆州，兼干办安抚司公事。制治使郑损向朝廷推荐，请求召来考察。受司农四成，升驾部员外郎，升兵部郎中。面对升军器少监、大理少卿，拜侍御史兼侍讲。进对说，荆襄至臣有三点应当警戒，约去思、敬报、承怒。代理工部尚书兼代理吏部尚书，又代理刑部尚书兼给事中，签书枢密院事。端平三年，拜参知政事，以资政殿学士之绍兴府。嘉熙元年，复为参知政事。第二年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加资政殿大学士，次一代鞍马。淳佑四年，复为参知政事。不久，出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，不久与辞。监察御史蔡次传案和落职，罢公冠，后卒于嘉兴。邹应龙，字景初，庆元二年考中进士。历任官职至起居舍人，以直龙图阁身份代理赣州知州，升任江西提点刑狱。不久升任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御德，又兼任太子左庶子、侍户部尚书。 出使金国回来后，担任太子詹事兼中书舍人，升任给事中兼太子詹事，代理礼部侍郎兼侍讲，代理工部尚书兼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，升任刑部尚书，请求奉辞，以傅文阁学士身份提举安庆府真元万寿宫，以徽游阁学士身份启用为太平州知州，因陈辽议论被罢免。以傅文阁学士身份提举玉龙万寿宫，受任礼部尚书兼侍读。嘉熙元年，受任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，晋升资政殿学士、庆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，仍以原职提举洞霄宫。淳佑四年去世，追赠少保。于天锡，字纯父，庆元府昌国人。丞相史弥远言请他为弟子师，他性情谨慎诚实，完全不干预外面的事物，史弥远很器重他。当时史弥远在相位已久，皇子赵弘厌恶他，心里想要废除他。恰逢宜王公没有后代，丞相想借此暗中立为皇位继承人。天锡秋天告假回乡参加乡试，史弥远说现在宜王没有后代，皇族子弟中贤良忠厚的请带他们来。天锡过江与越地僧人同船，船到西门，天下大雨，僧人说门左边有全保长家，可以避雨，照他的话前去。保长知道是丞相的管客，准备了鸡和鼠饭，十分恭敬。不久有两个孩子侍立，全保长说这是我的外孙，看相的人曾说这两个孩子以后极其显贵。问他们的姓氏，年长的叫赵宇举，次子叫赵宇瑞。天锡想起史弥远的嘱托，他们的行为也很合适，就告诉了史弥远。史弥远命令带两个孩子来，保长非常高兴，卖了田地置办衣帽，心里认为宜王府的后嗣可以期望了，聚集姻亲族人并夸耀他们的机遇而行。天锡引荐他们，史弥远善于看相，非常惊异，考虑事情泄露不方便，立即又让他们回去。保长非常惭愧，他同乡的人也私下嘲笑他。过了一年，史弥远忽然对天锡说，那两个孩子可以再带来吗？保长谢绝说不送。史弥远秘密告诉他说，两个孩子中年长的最显贵，应该抚养在父亲家，于是用车载着他们回来。天锡的母亲朱氏为他们沐浴教字，礼仪法度更加娴熟。不久赵入继承宜王，最终即位为帝，这就是李宗。天锡在嘉定十六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兼慈利县税、吉田令，破格受任起居舍人，升任代理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检讨官，兼崇政殿说书，升任户部侍郎兼临安府知府、浙西安抚使，是户部侍郎、代理户部尚书都兼任临安府知府，升兼祥定敕令官，以保文阁学士身份任婺州知州，仍以原职奉辞，启用为宁国府知府，晋升华文阁学士、福州知州。赵入为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。上奏书说，陈诚受国家恩典，从家中启用担任地方长官，不久蒙受催促入朝觐见，越级玷污进士之列。当时代理礼部侍郎曹彬正在建省，曾上书说任用陈太突然。陈与曹彬的父亲交友最久，相知最深，现在看他的议论，对君父有陈述善道的敬意，对朋友有劝善的道义。而曹彬于是升官，臣竟然玷污了重要职位。曹彬因不能实现他的进言，多次上书请求离职，迅速任用旧人，而退去两位正直之士，将怎么说呢？曹彬是老成持重的名望，正直诚信多有补益，放在进士之列，可以匡正君主，可以仪表在位者。希望委婉的挽留他，使他释然无疑，安心就职，那么陛下既昭示了喜好贤德的美德，而微臣也免除了妨害贤良的惭愧。皇帝听从了他。嘉熙二年，受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士，不久受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士，封奉化郡公，受任资政殿学士、绍兴府知府、浙东安抚使，以官文殿学士身份退休。朱氏也封为周楚国夫人，寿过九十，将要在他生日时受人天锡为宰相，但天锡去世，追赠少师，不久加赠太师，谥号钟会。弟弟天仁担任兵部尚书，兄弟有爱，贫穷时轮流换着衣服出门，中年同被共眠。侄子于慧 历任官职至尚书，出任权属统帅，曾设置义庄以赡养宗族。但在蜀地因违背舆论，致使阆州知州王维忠致死，世人议论对他有所贬损。许应龙，字公甫，福州闽县人，五岁时通晓经书大旨，作中有客人说小儿气石牛，应龙应声对答丈夫才土凤，四座家叹。进入太学，嘉定元年考中进士，调任汀州教授，差遣为浙东宣府司院，差遣为户部价格，升任及田令，太学博士。当时李全、石清等人归附，应龙入朝对策，有整风事成、养虎一患的说法，后来都如他所说。升任国子博士、国子成、宗学博士。李宗即位，应龙首先陈述，正心是治国平天下的纲领。升任秘书郎兼代理上右郎官，升任著作郎，请求外任，任潮州知州。盗贼陈三枪在赣州起事，出没于江、闽、广之间，势力非常猖獗。而盗贼中权互相勾连作乱，枢密陈伟担任江西招捕使，三路调军分道追剿。盗贼逼近州境，应龙紧急调遣水军、禁卒、士兵攻击，分兵扼守要害。明察间谍守备关隘，断桥开沟，砍树堵塞道路，点击民兵，激励劝勉于总，小谕他们保乡警、守家室、全妻子，搜捕清兵，每天加以训练检阅。不久，横纲、桂宇相继传来捷报，招捕司派遣统领官齐敏率军从漳州赶往潮州，截击赣州贼寇余党。应龙小谕齐敏说，兵法攻击弱点，现在中贼将近，陈贼猖獗，如果先击破中贼，那么陈贼不战就可擒获了。齐敏只听从命令，于是各路贼寇都被平定。正当戒严未解除时，有几个行旅之人与总搜查他们口袋中的金银，只为贼党。应龙辨明他们不是盗贼，释放了他们，众人都罗拜感激哭泣。起初人们怀疑应龙是儒生，不熟悉军事，等到见他筹划事宜，区分平民，镇定从容，没有不赞叹佩服的。辽蜀请求上报功绩，应龙说，守直汉城保民有什么功劳，据州六七十里叫山斜的地方是栋辽聚集之处，他们祈求耕种土田不交纳赋税，进兵与他们发生冲突，应龙公平裁决，其首领感动喜悦，率领父老敲否击统，踊跃到郡府谢恩。应龙离任时，全城百姓拦路攀车送行。端平初年，召为礼部郎官。入朝对策，皇帝对应龙说，你治理潮州有声望，与李宗勉治理台州齐名。应龙叩头说，百姓没有不可教化的，只看治理他们的人如何。臣治理州郡有幸免于旷废职守，都是陛下德化所及，臣不敢说有能力。兼任荣文公王府教授，极力推辞，升任国子司业。祭酒徐桥议论学校差遣职务，想先看声誉名望。应龙认为不如以资格差遣，资格一旦确定，则侥幸之门堵塞而请托之风平息。徐桥认为对。当时有凭势力求取职务的人，应龙尽力拒绝。兼代理直射人院，升任国子祭酒。代理是右侍郎兼学士院全职。当天罢免郑清之，乔行俭的制书是应龙起草的。第二天文德殿宣布完毕，皇帝派中使召见应龙，告诉他说起草制书很好。应龙又拜谢说，臣听说从前有人说，敬用他人好像要将他放在膝上，贬退他人好像要将他推下深渊。现在两位宰相请求罢免机要政务，与陛下礼待大臣的心意两全其美是可以的。皇帝认为好，就令他起草敕书告谕各边帅。代理吏部侍郎兼侍讲，兼代理直学士院，是吏部侍郎，升任侍读，代理兵部尚书。当时纸币贬值很厉害，乔行俭主张实行称提之法，州县迎合奉承，贫富猜疑恐惧。应龙上奏顺从民变，节约用度两种说法，行俭认为对。兼任吏部尚书，升任兵部兼中书舍人，三次上章请求外任，不允。兼任给事中，兼吏部尚书，请求外任，下诏免兼中书，授任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，多次辞谢， 恰逢正言郭磊卿有论书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，去世时81岁，追赠资政殿学士，迎清光禄大夫。应龙不浮躁，不争竞，不偏激，不随波逐流，不忘自举荐世人，也没有伤害人损害物的事。潮州的治理最可记载。林略，字孔英，温州永嘉人。庆元5年考中进士，历任饶州大宁监教授，征辟为干办四川茶马司公事。崔与之担任四川统帅，称他为这是台阁的祥瑞，举荐他升任武学博士，国子监丞，太常寺丞。奉祠受任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说书，升任右司谏，不久升任左司谏兼侍讲，告诉皇帝说虚心是从谏的根本，从谏是求得治理的根本。受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侍御史，是右谏议大夫。嘉熙3年，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，因言论被罢免，提举洞霄宫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退休。淳佑3年8月去世，特赠宣奉大夫。徐荣叟，字茂翁，宦张阁学士徐英龙之子。嘉定7年考中进士，历任通判临安府，升任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，升任秘书郎，升著作左郎兼侍左郎官，出任江东提点刑狱，直秘阁婺州知州，升任著作郎兼礼部郎官，以吉英殿修撰任晋江府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，召为行在司谏，又兼说书兼侍讲。嘉熙4年受任右谏议大夫。入朝对策说，自从纸币不通，物价成倍上涨，而百姓开始怨恨；自从米运多阻，粮食艰难，而百姓更加怨恨。这是在京师所见的。在外郡县，苛征横敛，无所不有；严刑峻罚，无所不施。和敌则刻意以取盈利，军需则勾结以图私利，逃亡强令代纳，捐免忍至重催，犯私犯的不问多少，一概遭受情形流放，拖欠官客的不恤有无，动辄监禁，监狱充斥，都是牵连，辞讼追呼，无非之节。如此则百姓怎能不怨恨？更甚的是富家巨士，武断乡里，贵族豪宗，侵夺百姓，含冤者不敢告，受益者不得伸，怨气熏蒸，上天显示映照。这就是大汉之所以成为灾异的原因。升任代理礼部尚书兼代理吏部尚书，受任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事。淳佑2年请求归乡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6年撰议官退休。别之杰，字宋才，颍州人。嘉定2年进士。历任差充京西安抚司参议官，升任太府寺主簿，又升任江作监丞，差知礼州、德安府。清桑，起父，知德安府。加职保摩阁，江陵府知府，湖北安府副使。晋职宦张阁，说青年80，请求奉祠归养，希望君亲之意两全。听从了他。因京湖安府制置使陈该议论被罢免，以原职主管重禧官。晋职副文阁，江陵府知府，湖北安抚使。起父，知真州，改任江宁府知府，湖北安抚副使，加兵部郎官，差充都市行府参谋官。升任军器监，加职保文阁，京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，加密阁修撰，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。晋保张阁代制，太平州知州。又晋保摩阁学士，仍任沿江制置使兼建康府知府，江东安抚使。加兵部尚书兼淮西制置使，边是听任便行事。加端明殿学士。淳佑2年受同知枢密院事兼代理参知政事，晋资政殿学士，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。监察御史蔡次传议论罢免。7年受任参知政事，请求归乡，依前职任绍兴府知府，又因两浙转运判官翁府，议论罢免。保佑元年去世，特赠少师。刘伯正，字直清，饶州余干人。父亲刘简是丞相赵汝愚的门客，曾书写庆历四谏奏议授给伯正，而伯正在开禧元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太平主簿、通判枣阳军，征辟为京湖制置司机仪，两浙转运司主管公事，历任军器，降作太府3监主簿， 枢密院编修官、兵部郎官、监察御史。在明堂举行祭祀，雷电忽然到来，执事者大多离位，伯正立在殿下，身护端正，声色不动。皇帝于是以重任期待他。升任左司谏，上奏书说，军队编制逐渐扩大，粮饷供应更加困难，请求预先准备军粮。又论述了权选、财技、刑狱方面的积弊，请求陛下怀着想要治理的心而急切地整顿官员的图谋，以勤政的思考而严格考察官吏的法度。又说，所忧虑的不止一件事，而紧要任务中应当考虑的有三件：整饬边防，安置流民，防范奸盗。皇帝都认为他说的对。升任又正言，以华文阁代职身份任广州知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，被召见，赏赐金带鞍马。改任转运使，以保张阁职学士身份任太平州知州，被召入朝任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升任吏部侍郎兼侍讲，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，兼任给事中，代理刑部尚书兼侍读。淳佑四年，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兼代理参知政事，正式任命为参知政事。因监察御史孙奇宇的弹劾而被罢免，被授予资政殿学士，提举洞霄宫。监察御史蔡次传弹劾他，被降一级官，不久恢复原官退休。去世后，追赠正奉大夫，加封少保。当时的舆论认为，李伯正在朝为官，以沉静稳重，意志浮躁，不追求名誉，善于隐藏自己的才能。金渊，字渊书，临安府人。嘉定七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官职为太学博士，升任太府四丞、秘书郎，升任著作左郎兼代理司封郎官，升任秘书丞，被任命为右正言兼工部侍郎，升任将作少监兼侍右郎官，兼国子司业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从政殿说书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弹劾曹彬、向迎孙，兼任侍讲，升任礼部侍郎，不久兼国子祭酒，升任吏部侍郎，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，改任左谏议大夫，升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。淳佑四年，主持贡举考试，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。侍御史刘汉弼弹劾金渊失位素餐，妨碍贤人，被罢去政事，给予公冠闲差。监察御史刘英起弹劾，被削夺官职，罢去辞录。十一年，其妻盛氏向朝廷申诉，请求稍微给予宽恕，稍许恢复官职，诏令只酌情调任平江府居住。李信传，字承之，是崇政寺主簿李顺臣的儿子。嘉定四年考中进士，历任行在诸军审计司干办公事，上殿奏对时说，有崇尚道学的名义，却没有实际内容。皇帝问，实际内容在哪里？李信传回答说，在于陛下格物致知，以此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。升任武学博士，不久任太常博士兼诸王公大小学教授，升任太常四丞兼代理工部郎中，兼代理都官郎官，升任起居舍人兼侍讲。尚书说，东周以后，诸侯卿大夫都在下葬后就脱去丧服，秦汉之际丧期更加短促，孝文帝定为36天的制度，比起孝惠帝以前已经有所增加了，东汉以后又减少为27天，称作用日代替月，这是轻薄到了极点。千百年来，只有晋武帝、魏孝文帝能够恢复古代的丧制，但群臣阻挠，未能完全实行。只有孝宗实行三年丧期，是晋古以来独有的。陛下继承他，天性孝道完全尽道，使前代的光辉更加显耀。请求将此书交付史官，或许四方听闻风气，百姓道德归于淳厚。升任起居郎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代理刑部侍郎，升任礼部侍郎，因同僚言论被罢免。不久，以保张阁代职身份任饶州知州，改任宁国府知府，再次任饶州知州，又因言论被罢免，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兼侍讲，兼同修国史，兼实录院同修传，升任兼侍读，代理兵部尚书，禁读人皇训典，请求读帝学，皇帝听从，代理吏部尚书。同僚议论李顺臣立庙封爵之事，被削夺官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淳佑四年， 代理礼部尚书兼给事中，兼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，兼侍读。五年，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兼代理参知政事。不久，任同知枢密院士。不久，削职给予州郡职务。十二年，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提举洞霄宫。保佑二年，以原职提举万寿官兼侍读，以观文殿学士身份退休。去世后，特赠少保。陈伟，字子华，福州后官人。父亲陈孔硕是朱熹、吕祖谦的学生。陈伟将父亲因交祀之恩因补官职让给弟弟陈畅。考中开禧元年进士，跟从叶氏学习。嘉定十四年，假设开辟淮东制治司，征召陈伟为京东、河北干办公事。陈伟说，山东、河北的移民应该让他们回去耕种自己的土地，给他们耕牛农具，分配给内郡中因借贷而死的人，然后三分其地，张陵、李全各占一处，另一处等待有功的人。河南首领带两三州来归附的，授予节度使；带一州的，就守其土地。忠义人士全部返回北方，然后搜括淮甸的闲田，仿照韩琦河北义勇法，招募百姓当兵，给田地而少征税，选择当地豪强统帅。严丁又另外编为义军，这是第二重屏障。十五年，淮西传来捷报，陈伟估计金人必定专门进攻安丰，而分兵牵制各郡，便让卞整、张惠、李汝州、范成进各率骑兵驻扎泸州以等待。金将卢谷锤在潼关刚获胜，乘锐气急战，应当用持久战困住他，不超过十天必定逃跑，设伏兵截击，一定可以取胜。又让石清、夏权等待金人深入，用清兵指导其巢穴，这是上策。后来金人果然进犯安丰，陈伟到盱眙犒劳军队，改任淮东制治司干办公事。又到盱眙会见刘拙，调遣卞整、张惠、范成进、夏权等军应援和攻击空虚之处，都实行了陈伟的计策。于是有唐门之捷，俘虏了金人的四驸马，升任将作监丞，又升任太府四丞，被差遣为真州知州、淮东提点刑狱，加职保张阁，依旧任提点刑狱兼保应州知州，升任宗正四丞，代理工部郎中，改任仓部员外郎。入朝奏对说，臣所陈述的夏、周、汉、唐几位君主的事，如施行德政，谋划大计，任用贤能，赏罚分明，处置藩镇不姑息，规模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又说，君主用来驾驭天下的不过是赏罚罢了。绍定二年冬天，盗贼在闽中起事，统帅王居安嘱托陈伟提举四余保甲，陈伟因有父母丧事推辞了。转运使陈问提举长平使迷中向朝廷告急，说非陈伟不能平定。第二年，以保张阁职学士身份被启用，任南建州知州，提举汀州、邵武军兵甲公事，福建路兵马前辖，共同挫制招捕盗贼兼福建路招捕使。不久，加提点刑狱。陈伟登记当地百姓中的壮丁，编为义军。沙县紫云台告急，沙县被攻破，贼人从小路直逼州城，钟永军在高桥打败他们，贼人于是奔向邵武，声势更加猖獗。当时有人议论应当招安而不应当剿捕，陈伟说，起初贼人只有百来人，招安而不剿捕，养到千人，又养到万人，如今再养下去将至于无数，请求派淮西兵五千人可图万全。诏令陈伟兼任福建路招捕使。贼人急攻汀州，淮西统帅曾世忠调精兵3500人由泉州、漳州小路进入汀州，在顺昌攻击贼人并取胜。六月，各路大军会合，加福建提点刑狱。七月，陈伟亲自领兵到沙县、顺昌、江乐、清流、宁化都捕，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。九月，分兵进讨。十月，进攻五贼营寨，平定。十一月，攻破谭瓦契贼人起事之地，夷平其巢穴。十二月，诛杀汀州叛兵，劝降连城72寨，汀州境内全部平定。四年正月，派将攻破下渠张元寨。二月，亲自前往邵武都捕残余贼寇，贼首验标营将陈伟认为他是因利尽才投降的，最终杀了他。 升任右文殿修撰，依旧任提点刑狱，招捕使兼见宁府知府。衢州贼寇汪徐来二攻破长山，开化声势很盛。陈伟命令淮将李大生领兵700，出其不意，夜间逼近其营寨，贼人出来迎战，看见算子旗，惊叫道：“这是陈招捕的军队！”都大哭，急速攻击，衢州贼寇全部平定。六年，升任保章阁待至龙兴府知府。儋州贼寇陈三枪占据松子山寨，出没于江西、广东，所到之处屠杀残害。陈伟派官吏劝降，贼人总是杀掉使者。于是认为盗贼兴起是由于贪官污吏，弹劾了其中尤其恶劣的两人。又说贼寇迟迟未被消灭，是由于臣下欺骗，事权分散所致，如果绝迹扫荡，几个月内可完成。11月，诏令节制江西、广东、福建三路捕寇军马。陈伟上奏派将刘师侄扼守梅州，齐敏扼守寻州，自己带领淮西兵和清兵直捣贼人巢穴。12月，兼赣州知州。端平元年正月，升任华文阁待制江西安抚使。2月到赣州，斩杀了那些夸大贼势以及掠夺子女财货的将士。齐敏、李大生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。3月，分兵守卫大石堡，截断贼人粮道，于是攻破松子山。陈三枪与余党用绳索从崖上逃走。陈伟亲自督率诸将，乘春天瘴气未发生，逼近松子山。贼人全部精锐下山迎战，旗帜服色很盛大。陈伟的步兵骑兵夹击，又放火焚烧，士兵们都攀崖而上，贼人巢穴化为烟尘，贼首张魔王自焚。斩首1500级，俘虏贼将12人，缴获所掠夺的妇女、牛马以及建伟服饰物品各数百计。陈三枪中箭与齐敏军相遇，被打败，贼人逃跑。第二天追到夏黄，又打败他们。余众还有1000余人被绞杀殆尽。陈三枪仅带数十人逃到兴宁，被擒获，用囚车押送陈三枪等6人在龙兴市斩首。当初贼寇跨越三路数州60寨，到这时全部平定。诏令说，陈伟忠诚勤勉为国，计谋考虑精密，亲身承担逃捕之责，江、闽、东广最终得以安宁。于是升任代理工部侍郎，仍任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。不久任工部侍郎，改任江东安抚使、健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。2年入朝奏事，皇帝称赞他平寇的功劳，陈伟叩头说：“臣不才，只有一片忠心，依靠陛下威灵，侥幸没有失败罢了，有什么功劳？”升任代理工部尚书，又代理刑部尚书、沿江制治大使，依旧任江东安抚使、健康府知府，往来巡视鄂州江面，部署防御。3年，加保摩阁学士。10月，诏令选拔猛将精兵，根据缓急情况，占据有利地形，扼守要害，以挫败奸谋。嘉熙元年，升任宦章阁学士。4年，被任命为刑部尚书，辞免。嘉徽游阁学士，潭州知州，今湖南路安抚使。淳佑4年，被召入朝任兵部尚书，升任礼部尚书兼侍读，兼同修国史、石禄院同修撰，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。不久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士。7年，任知枢密院士、湖南安抚大使兼潭州知州。9年，以官文殿学士、福建安抚大使身份任福州知州。5次上章辞免，以原职提举洞霄公。开庆元年，被召赴朝廷，取消退休，充任礼泉官使兼侍读。景定元年，被授予福建安抚大使兼福州知州。很久以后提举右神官，极力请求退休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83岁。追赠少师，谥号忠肃。崔福原本是盗贼，曾经被官军追捕，恰逢夜里下大雪，正与婴儿同床，婴儿冷得哭不止，崔福不能入睡，感觉捕快到了，便用旧衣捂住婴儿口鼻，于是逃走了。后来隶属军籍，最初跟随赵奎，因收复礼泉有功，名声重于江淮，又多次跟随陈伟捕贼，累积功劳，官至刺史、大将军。 后来跟随陈伟留在龙兴。之后陈伟一阵精灵，而崔福仍在龙兴。适逢通判与郡中官员在滕王阁宴饮，崔福对没有邀请自己感到愤怒。路上遇到百姓诉说冤情，崔福便带着那人直到宴饮之处，指责郡官不理民事，指挥士兵全部砸碎饮具，官吏们都惊恐逃走，无人敢触犯其锋芒。陈伟得知后便发文调他到建康，任命为前侠。崔福又夺取统治官王明的鞍马，以及驱逐总领所兼九官的亲属。陈伟告诫他，他不听。适逢淮兵有警报，部帅王建出兵，王建请求让崔福同行，陈伟于是厚礼送他。崔福不乐意被王建所用，遇到敌人不攻击，借口葬女擅自回来，也不向制治司报告。王建发怒，便禀报他前后的过恶，请求一定要治他违令之罪。恰逢陈伟也厌恶他，于是处以军法，然后向朝廷声讨其罪，并且自我弹劾擅自杀人之罪，下诏奖励免其罪。福勇敢强悍，善于作战，威名显著。他死后，军中将士都为他惋惜。当时的舆论认为良将难得，而陈伟却因私怨杀了他。然而福骄横跋扈的行迹已无法掩盖杀身之祸，也有自取的原因。论曰，宋朝自家定年以来，担任宰相的人贤能与否各有不同，因此执政的人各按自己的气类来任用官员，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后世可以考察其人。宣曾、薛吉是史弥远的心腹，陈贵义、曾从龙、郑信之、李信传、刘伯正都没有依附任何人。李明富、金渊是史松之的羽翼，邹应龙没有事迹可考，许应龙治理州郡被称为寻良之吏，凌略所谓虚心听从谏言，对君主有益。徐荣叟父子兄弟都是名臣，陈伟是将帅之才，比别之节强多了。